从第七节啊，十六章约翰福音，我若不去保惠师，当然讲到圣灵嘛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来了要干什么呢？叫世人，就是世界上的这些人啊，你也可以说是本来是属世界的人，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你心里面是不是有圣灵呢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验指，对不对？试指。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，就是说你还在属世界的人，你还是一个世人的时候。畏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啊，所以你会责备自己，会这样子吗？还有畏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，所以你会责备自己。这三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然后他说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，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或者你们现在还不能做领会的，还不能领会。等真理的圣灵，等这个圣灵真的来了，他就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啊真理或者一切的真实。那这几句话怎么解啊？什么叫做畏义、畏罪、畏审判、自己责备自己？
畏他们不信我。
他这个他们讲到谁？
不信的人啊。
啊，不信的人会为了这个自己责备自己吗？不会的啦。
啊，这个自己说的不是他们呀。
圣灵来了，意思说圣灵到了你里边，你本来只是一个世界上的世人，你现在圣灵来了，你就成了神的儿女了。你会干什么？为义、为罪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你读中文圣经的话，这样翻译是，这样理解是比较容易的。而像英文的钦定本，他就不是说自己责备自己，他就说圣灵要责备，但实际上呢，很可能是一回事儿。只是解释的人呢，就有不一样的说法。我们就着中文圣经来讲呢，我们希望能够有个大概的了解了。前面讲呢，圣灵是安慰我们的，帮助我们的，现在呢，又讲圣灵是责备我们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那信主的人应该懂嘛？这个责备也可以讲成是一种什么？懊悔，一种悔改也可以啦。因为你一面受责备，一面受安慰，是一体的两面，分不开的。这样就比较容易懂了。不信的人，圣灵来了，他们根本不知道的。你怎么知道你里边有圣灵？你怎么知道这个保惠师在你里边？从前不会为罪自己责备自己，为义自己责备自己，也不会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现在都会了。
是为他们，我们责备自己吗？
他这个他们就是你。
哦，为以前的我，
你可以这么讲，这样就行了。
啊，
就是一个信主的人，他里面如果有圣灵，他会有这三方面的表现，不用别人给你讲，你自己会想说，我以前怎么不信？从前不会因为自己不信而责备自己，你觉得很得意啊！我不信神，我谁都不信，以前只信自己，现在会责备自己，这是因为圣灵来了。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啊！这个叫做畏义，哎，那这个是怎么个责备法？你有没有为这件事情自己责备自己呢？那我们讲过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呢？
公义嘛，
当然它有公义的意思在里边。比如说畏罪，我责备自己，一面难过一面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从罪里面得救了嘛。那从罪里面得救，跟我们所说的义，跟我们所说的称义是两回事，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尽管我们一信主也得救也称义，但这其实是两件事。我们每次碰到这个就要再复习一遍了，因为这个东西你非得会讲不行。
义就是没有罪的，
稍微比较合乎圣经的讲法呢。因为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身上不是没有罪，而是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出来的人，对吧？我们
那就是被罪所捆绑的吗？
或者说在神不算我们为有罪的人，神把我们的罪都解决掉了的人，那义呢就不太一样，因为我可以把你给从一个泥巴潭里面捞出来，你从这个泥巴潭里面得救了，但是把你捞出来以后呢？
耶稣的宝血把你洗净，
而且呢，
披戴他本身，
我可以
披戴他的义，
我可以在岸上跟上帝一起继续活下去，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，对不对？
对的。
所谓义很简单的意思，就是雅各和耶和华摔跤，最后雅各没有摔倒，所以改名叫以色列。为什么呢？你居然能够在神的面前站住了，你在神的面前是自由的，你是直立的，是这个意思，你是站得住的，这个叫做义。义是一个多加的东西，罪呢 是你离开的东西，神把你救出来，救出来不一定给你称义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十字架是把这两件事情一起都来了，因为我们信的是一个啊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嘛，所以两件事情一起，就像罗马书所说的啊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，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或者你要类似诗篇里面的话啊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人是有福的。还有呢，神不算为有罪的人，那个叫做称义，是有福的，对不对？为义是因我到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这个是真的是比较难解，但是大致的意思还是这样子的。我往父那里去，就表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救恩已经成就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这个救恩呢，把称义一同成就在我们身上。如果我们会为罪懊悔，那我们也会为从前的不义懊悔嘛。罪是我们这个人的里里外外行为表现，不义呢是我们离开神而活。现在你正是因为被称义啊，所以会为了从前的不义自己责备自己啊。你要说自己责备自己的基督徒是怎么回事，那你都可以说是从前不信的时候，那你也可以说是现在啊。啊，我们现在主没有活生生的在我们身边，所以我说你把它回到当初门徒的体验里面就比较明白。因为当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从来没有什么叫缺乏。现在呢，我现在看不见主了，我想起当我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当主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实在有很多对不起主的地方。就是我们身上有很多，虽然神称我们为义，我们却没有在这个义上得以完全的问题。为那些事情，我们都会自己责备自己。那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说，这我常常举这个例子，因为这个例子太常发生了。弟兄姐妹跟我说，我信主都没有长进，你看我都没有好好读圣经。那你怎么告诉他？又问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要怎么鼓励他？你看我信主这么久了，我信主一年两年，我圣经都还没有读一遍。你看看，我真的是，我觉得我都不觉得我身上有任何的改变。你可以跟他说。
快的，我这才跟呵呵说过，我
哥啊，那呵呵跟你说什么？
哎，呵呵跟我说，有时候读不进去的话，那就别读
了。哎呀，你就跟他讲，你没信主的时候，你哪一天会为自己没有好好读圣经，或者圣经没读懂啊，圣经没读过一遍，自己责备自己啊？啊？你会对于自己没有长进这件事情上心，就表示你长进了没有啊？
啊，
明白了吧？那不你发疯了？你干什么？对吧？哎，我没有好好读圣经，我读圣经读不懂。Who cares？ 你改变可大了。那什么叫做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我们会自己责备自己吗？这我们不是应该很高兴吗？那这件事情是因为耶稣做成了，是因为耶稣差了圣灵来，所以你能够看见这件事情。当你能够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已经脱身了。咱们中国人有一个话叫做后怕，是吧？呵呵，从卡里谁去开车开车回来，哎呀，好累好累好累好累，哎，突然发现自己到家了，然后一想说，哎，刚才那一段我在干什么？我是不是睡着了？哎，越想越怕。这个世界的王突然他现形了，我们突然知道魔鬼是一个真实的东西，然后你会发现说，啊，我以前在这个世界底下被他迷惑，在这个世界王的这个权势底下，真的是好惊险啊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可是如果一个人，世界的王在他身上还有权力，他不会有这样的可怕，他还觉得我可以在里边玩玩，游刃有余，你明白吗？像个赌徒，他老觉得他明天会再把他赚回来，很多的基督徒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啊，因为世界这个大势力没被挑明，一被挑明了，然后你把世界之王，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点出来的，这两个东西弄明白了，你好好的去思想，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不一样了啊。反正这是一段难解的圣经啊，我对自己的这个明白呢也很不满意啊。弟兄姐妹不妨再去探讨探讨啊！当然前面说过了，英语的参考资料都说那个他们是世界上的人，我不懂。 然后我们现在就到了十六章的二十八节，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又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。那这个话虽然很简单了，可是他也就是简单的太清楚了。主耶稣这里讲的是非常严肃的事情，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这个他介入人类的历史，他要把他的事情做完，要让世界的王受审判，他要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拣选出来，对不对？让我们成为不属世界，这个事情做完了，他往父那里去。哎呦，他往父那里去，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，他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，那会有什么样的景况呢？下一件事情他就说，这16章最后一个就是33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知道什么啊？四川话出来，
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胜了世界。
你讲得好轻松啊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这个话很怕人的、哎、你们只有一个平安，就是什么，在我里面，然后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我从父出来到了这个世界，我从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啊，剩下是你们，你们仍然在这个世上，然后除了这个世界恨你们之外呢，还有一个保证，就是什么，你们有苦难，神是故意把我们留在这里边的，不过他叫你放心啊，谁叫你放心的时候，就是表示你放心不放心啊，不放心嘛。所谓可以放心呢，就是说你应该放心，你也可能放心，但是你不放心。你为什么不放心呢？你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可怕啊。当然感谢主啊，现在我们现在平平安安的还在这地方，还没有经历到那些事情也许啊。但你经历到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啊，他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有些很出名的话，像保罗的什么今生的事情啊，世界的事情啊，我们都得胜有余，慢慢你要明白这些话。那这东西需要拿出来开始祷告了啊。如果这些事情对你从来好像不是这么真实，那么表示说呢，就像最近休斯顿的天气一样，灰蒙蒙的，这个撒哈拉大沙漠的沙一直越过大西洋，吹到我们这里，把太阳遮住了。我们需要拨云见雾一点。这个世界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属灵的势力，开始要在我们眼前露出它的真相来。你要是不把这个事情当成真的，而且被它很震撼到的话，哎，过两天你就忘了，你不再对这个世界有很敏锐的感觉。啊，世界上好像什么事情来来去去也不会打扰到你啊，也不觉得有什么世界的王在攻击你啊。但话只能讲到这里了啊。
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指的是就是撒旦吧？
因为他是川普吗？他肯定就是撒旦嘛，对啊，没错。
嗯，但神在十字架上已经击败了撒旦。
是，但这个世界的王他不认输，而且呢，他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对不对？
嗯、
虽然打败了。仍然想尽的办法，所以叫做迷惑普天下嘛。
嗯，
他这个打败他的意思不是说我就没有势力了，而是说就是神要做的事情上来讲呢，神他不需要再多做什么了，结局已经定了，启示录一切的结局已经定了，跟但以理书讲的都已经定了，主也明讲了嘛，他胜了，可是我们在地上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动乱，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乱呢？那是因为撒旦气愤愤的下到地上来，他还在这个地上。从撒旦的立场来讲，神不要他都要，因为你不要这个世界，在你还没有把它毁掉以前呢，我仍然要好好的玩弄这些人。就是神来讲，就是主耶稣与撒旦的征战来讲，已经赢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是撒旦与神的征战来讲，这个仗打完了没有啊？
没有。
他为什么还没打完呢？因为他仍然要把人骗到阴间去，骗一个是一个，包括我们的好朋友、父母亲、亲属的事情，为什么不信主替你着急？为什么他就是被迷惑了？这个人虽然不争气啊，人仍然是神跟撒旦在争夺的一个焦点。对我们来讲，世界是战场， 对撒旦跟神来讲呢，每一个灵魂是战场，而且除非这个恩典临到人，要不然呢，这些世人啊，包括我们一切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是羊群派定下阴间的。你可以很无情的说，我们是他们两边棋盘上的棋子。
如果这个话不让你绊倒，
要么你就为神所用，要么你就被撒旦利用。
对，一定要从这个世界里面相当清醒的醒过来，然后你才会很正经的到神的面前去考虑你剩下的一生要怎么办。因为我们这个对手很厉害，而且主耶稣把我们留在地上，他交付给我们的任务很严肃啊，这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在那一些还没有得救的人身上，撒旦会不会把他们抢了、占有了、吞吃掉了，直到永远？那就在乎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福音传给他。那神给我们的呢，他不会因为我们又馋又懒又不警醒啊，他就把题目做得啊容易一点啊，恐怕不会哦。不错，他的恩典都很够用。好，就好像现在中国的福音有这么大的需要，对不对？教会有这么大的问题，你不觉得他有问题，那就没问题嘛，好不好？那个问题至少你可以说那不是我的问题，嘿嘿，你就快快乐乐过一生就可以了。但你一旦开始觉得说啊，我是一个神的仆人，我需要为这些事情担心，那么你希望把你的这一生呢，拿来让耶稣啊已经大胜的仗能够在你的身上呢也大胜啊，不管是预备教会，不管是让灵魂得救啊，那你所面对的一个敌人呢，真的就是撒旦老魔头，那撒旦的这个王怒非冲你来是不行的。
好了，我们在往下走以前呢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。世界这个词是哪来的？
中文还是英文？
中文。有没有研究啊？谁在先用了这个词啊？
世界不会是日本那边传过来的吧？
嗯，这个、
AI 说是个印佛教梵语。
佛教，对，佛教。
佛教。
他所谓的佛家语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很快我们就会面对一个很真实的情况，就是这些人工智能啊，这些 AI 啊，它会帮你找出非常多来攻击福音、来刁难福音的一些东西。啊，你们讲了半天，你从佛教借来的，哎，你还没办法驳倒它，对吧？啊，它真是从佛家语，但这个代表什么？
以前没有这样的说法，可能是另外一种说法。
这个、
因为如果是没有一种说法的话，他佛家说出来这句话大家也理解不了，但他一说出来大家理解了，就是说之前可能我们的教法并不统一，有的说这个、有的说那个，但他一说就懂那个意思，
嗯，
大概是这样。
你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他并不见得是一个佛家的观念，他只是用佛家的词来形容一个已经存在的，
一个大家都懂的事儿，哎，
对对对。但是因为后来呢，这个佛教在中国盛行，然后它的一些字词就很时髦嘛，就像我们现在每年都有一些新的词出来，对吧？你就赶不上时代了。我要不是有微信的话，那我现在真的就是成了老古董了。以恋刚跟我讲，现在台湾很多的男孩子都是草莓族。什么叫草莓族？
一碰就烂掉
的、哦、一碰就烂掉、你看这些话就很逗，对吧？这并不表示世界这个观念是从佛教借来的。中国人在以前他不讲世界，他讲什么东西呢？
宇宙。
宇宙啊，
万物。
这学问就难，你必须找一个差不多的词儿，你再去查它是不是宇宙也是佛家语呢。
我查了宇宙，他说是从庄子和狮子来的。
好好好好，终于有个国产的。
天下。
天下还有什么、
苍生、
人间。苍生说不定是佛家语，查查
啊。人间，
人世间，对吧？人间、其实世界这个词它两个字摆在一起我们不懂的，只是因为用惯了所以我们懂， 它不像人间呐、啊，甚至连苍生啊，你看这个字都可以差个差不多。哎，我刚才还在跟他们讲说，哎，我们需要写一套一套的东西，就是基督徒应当认识的什么佛教，中医，基督徒应当知道的中国历史。
这个肯定会大卖啊，这个
不是要给他大卖，我是要将来给像你们的世代做福音的武器。我们现在所听的很多的故事都是有问题的，或者基督徒应当认识的犹太人、犹太教，好多的东西，它那个来龙去脉，你必须要把它搞清楚。就像我们查说，哎，世界哪来的词？一查是佛家语，怪怪，那不傻住了吗？所以你要知道，再问下一个问题。多加姑娘还是跑步跑聪明了，她马上说原来有这个观念，只是因为后来。他们这个词儿啊，就成了一个时髦词儿，如此而已。那今天我们都明白这个字，哎，我们就继续用它就是了。但是在这里，你绝对可以把这个世界改成什么？可能最容易的、比较有代表性还是人间，因为我们说过，它这个世界呢，它不是宇宙，而不是万物。但我们讲的宇宙，我们又听不懂了。宇宙这词到底什么意思？对不对？它不是说这个太阳系啊，整个的太空啊，不是讲这个东西。如果它是个中国观念，原来是什么意思？对不对？圣经没用这个词，但是你在这里可以用世界，主要是讲人与人交织成来的那个东西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最后最后的这几个地方，从主耶稣的祷告啊，17章5节他开始讲啊，这一开始就有这个世界这个字出来，他说是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我们现在喜欢讲这个大爆炸，当然我们知道这东西胡扯，一炸就炸出这种种的这个秩序来，对不对？明明我们认为说一定是混乱无秩序，炸是消灭生命，怎么会炸出生命来，对不对？但现在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比如说混乱呢、啊，它是一种秩序，那不是掩耳盗铃是什么呢？自己讲的自己相信，好好好，没关系。据说有三个这个大爆炸的物理学家聚在一起开会，问了一个问题：大爆炸以前是什么？
黑洞吗？
黑洞
啊，是什么？是一个点还是什么的？
他们说是一个氢原子。现在我不知道已经改成什么东西。他们这个科学的好处就是，他不负责任，他可以不断的去换。
嗯。
科学是不断在进步之中，什么在安定中求进步，所谓安定就不让你讲话，只有他可以讲话，他说改就改，还是他对氢，好吧，氢，那氢以前是什么呢？不能讲，为什么不能讲？大家都想说 nothing， 但是你讲 nothing 你就不是科学家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认为从无变成有，这个就不行了，这个就是超过科学的范围，所以他们不敢讲。换句话说呢，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哲学一点的问题，就是大爆炸以前到底有没有？哎呀，没有人敢讲啊！你问哪一个这个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都他不能讲。但是哎，我们可以讲，为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世界的起头啊，这个世界你可以用宇宙来随便你讲什么东西。总之，在一切的有之前，有没有？
有。
有什么？
有神。
还有呢？
有神，有子。
有子是吧？还有呢？
还有圣灵。
还有圣灵，还有什么？
有我们吗？
还有天使。
你要讲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你要引出圣经来嘛，对吧？太初有什么？
道。
对对，在大爆炸以前有神的话。假如你要相信大爆炸，我先不跟你争那个东西。在一切都还没有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有什么？有父，起初神，就表示在时间开头以前就有神嘛。太初有道，对吧？这一节我们刚读这节圣经很重要啊。未有世界以前还有什么？ 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做什么？享荣耀。就是未有世界以先，什么叫做未有世界以先呢？啊，就是创造以先，就是你所说的大爆炸以前。那个时候不但有神，有父，有子，对吧？还有什么？有荣耀嘛，就是你与我共享的荣耀。哦，你先别问我荣耀是什么东西，其实荣耀是圣经里面最难定义的一个词。他是讲到将来的啊，像民数记里面啊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，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还有呢，哈巴古书里面也说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。你看看那个是什么意思啊、我们可不可以用现在比较科学的话，比较科普的话来讲，什么叫做耶和华的荣耀，什么叫做未有世界以先的荣耀？求你使我享荣耀，这荣耀是个好东西啊！右伟，你们这科学家形容一下，我们这里面就是你最科学了。
荣耀啊，
荣耀，黑 AI 的，
手头也没有 AI。
荣耀是人和神所向往的，类似于光的东西。
哎呦，你这是这是人工智能的还是多加智能的？听起来像多加智能，
乱想。
要我查的人工智能是吗？
哎，人工智能不太智能。
就是。为什么要读圣经？就圣经会告诉我们一些世界上没办法告诉我们的事。你别笑我不懂，对吧？连人工智能都不懂。可是这是真的。你不要以为在创造未有世界以前什么都没有，还有未有世界以前有荣耀。我们进到天上，等我们进入到将来的世界里面也是什么？荣耀。
荣耀。
我们今天地上的世界的基本单位是什么？原子啊，分子啊，粒子
不是、美元，人民币那个
元。将来世界的基本单位是什么？荣耀。你这样想也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荣耀，你去查它这个原来这个字的定义啊，它居然有一个意思叫做重量。哦，这一听我们的科学耳朵就想起来了。任何能够有重量的东西就是有存在，任何存在的东西照说它是有重量的。耶和华的荣耀显现了、马上就带下来审判，没有人能够担得起啊。所以他说他是重量，他是有杀伤力的。你如果不与他相合，你是毁灭在他前面的。好怕人，可是对我们来说，他成了我们什么？荣耀的盼望。那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主说的，永远的荣耀，对不对？保罗也说极重无比，你看见人家用的字是对了，很重啊，极重无比。这个荣耀跟今天的世界其实是相对，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我们的科幻小说里面的所谓的反物质，对吧？哎，我传福音就这样传的，听着像晕头转向，他也讲不过我，因为我有答案，他没答案嘛。你只是怎么样把这个答案，这个观念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其实就敲几棒子，因为这些话是非常烧脑的，太奇怪了。未有世界以先，你与我共享的荣耀，这个荣耀，而且是有所有权的，而且是连神跟神的儿子都会用这个享这个词。那将来我们要同享荣耀，对不对？那些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诗歌讲的，我们在今天是一半也想象不到，还是保罗那句话，是至战至亲的苦处，要为我们成就将来那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？哎呀，没词可以用了，荣耀。我们今天基督徒写诗歌喜欢用荣耀荣耀，其实我们对荣耀真的是不懂，跟着喊也可以。哎，所以你看看这个荣耀跟世界是个相对的东西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到这里又得歇一歇了啊，我们这样慢慢走呢，希望能把尤其是新约里面一切有关于世界的词和观念，还有那些相连的东西，都把它在桌上呢摊开来，好好的查看一遍。所以不能贪多啊，一次有一点收获就不错了。